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在教会圣经第274页，新约274页，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翻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念，由弟兄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国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第十一节，一起，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文汉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温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体贴天父的心。温牧师，
弟兄姊妹，两年不见了，大家好吗？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跟第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跟第二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就放在那边，因为我们这堂信息主要是根据路加福音整章来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跟二节，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一起来读，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们再度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拣选，我们能够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你的恩才成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感恩的心是对你信靠的一个表现。你也说，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你的喜悦。那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讨你的喜悦。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谢谢主，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耶稣是用三个比喻来向两种人讲话。那么一种人是税吏跟罪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从沟通学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耶稣所面对的是两个层面的听众啊。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沟通，都会面对不同层面的听众。比方说美国的总统向报章或者是媒体讲话的时候他第一层面的听众跟观众是谁呢？是每一天读报纸的这些美国人，对不对？那第二层面的听众呢，可能是胡锦涛，对不对那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布希总统说我们要把宾拉登从山洞里面宣出来，他是向全美国人讲的，但是他希望谁听见呢？希望宾拉登听见，看到没有？所以每一个沟通都有多层面的听众。比方说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访病人那么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希望你讲话的对象是谁？你当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讲话的对象最关键的是谁？病人吗？不是，你是跟神讲话，神是应该是你第一层面的这个听众。那但是呢，你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虽然是向上帝讲话，可是呢，你有第二层面的听众是谁啊？ 病人，希望他听了你的祷告的时候呢有信心啊。还有呢，第三层面的听众呢，他周遭的亲戚朋友哈、啊，那还有隔壁床的这个病人哈、啊，希望也透过这个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开布道会，希望旁边人能够听到福音的信息。你看见没有？每一种沟通都有不同层面的听众，有第一层面的，第二层面的。那么耶稣呢，在这个地方第一层面的听众是谁呢？就是税吏跟罪人，是主要来听到的。他们很认真，圣经上说哈，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那么第二层面的听众呢，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主要不是来听到的，他们主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是要来议论耶稣的。但是呢，耶稣有没有信息要他们听见呢？耶稣有信息要给他们的。那从整篇的信息来看，虽然第一层面的听众是对外的，向外的，是所谓失落的，是罪人，是被人嫌弃的，那第二层面的听众是对内的，所谓是家里的人，对家里的事物是非常熟悉的法利赛人跟税吏。那这两种啊，两层面的听众，耶稣都有信息给他们。但是从整篇的信息来看呢，那么第二层面，也就是在家里面的人，是耶稣主要讲话的一个对象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我们看耶稣在这三个比喻里面的对外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就看到哈、啊，从第三节到第七节看到，跟主失去联系。就失去了平安，啊！我来读这三到七节，大家跟着看啊。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那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耶稣的第一个遇到故事是讲到失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他就把九十九只放下来去找那一只失落的、迷失的羊。那圣经常常是用羊来代表人。羊是最容易迷失方向的动物，羊是没有护卫能力的，它很容易遭到豺狼野兽来去攻击吞吃的，所以羊是需要保护，需要指引的。那主人知道它必须要去寻找，它失落了它必须要去寻找。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走迷。羊哈，很多时候说为了要找草吃哈，不变方向，不顾后果，只要有草吃就往那边去走，这是羊的本性啊。那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十一节讲到说，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处，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利益，为了好处哈，人们往往不变方向。所谓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都是好猫。这是功利的一种的思想啊。为了利益，有人甚至铤而走险。在马来西亚哈，在新加坡，如果你贩毒被抓到的话，一定是死路一条，没有办法的，一定是死路一条。但是也就还有很多的人为了那丰厚的利润哈，铤而走险哈，来去冒险。那从这里我们看见，羊如果跟主人失去了联系，没有主的杖，没有主的杆来去引导，是很危险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在彼得前书，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羊啊，吞吃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要牧人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受他的保护，免得我们受到危险。落单的羊是最容易被吞吃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教会团契里面彼此守望相助。你离开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很容易被吞吃，很容易被吞吃。那耶稣来是要给我们平安的，我们要接受这位赐平安的主耶稣基督。 当耶稣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天使在歌唱那么主要的是唱什么信息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离开世界之前他怎么说呢？父啊，我已经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那么另外一点呢，他要将平安，不是安全，是把平安带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见到门徒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看到没有，耶稣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他要平安，将平安赐给我们。那跟主联系，有圣灵内住，并且靠圣灵行事的时候，就带来生命平安。这是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今天人需要平安，但是平安跟安全不一样啊。有很多人说你很安全因为你做了很多的铁门，一道铁门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强盗锁在外面，也把自己锁在里面你心里还是不平安。你买了很多的保险可是越买越多，心中越没有平安。为什么呢？怕别人家谋杀心中没有平安。但是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在暴风雨中的宁静，这是真正内心深处的平安。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一种联系，因为失去了联系就会失去平安，心中就不平安。那第二段的经文向外说的就是八节到十节，与主失去联系就失去应有的价值，跟主人失去了联系就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价值。这里讲到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耶稣的第二个比喻是讲到失钱的比喻，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他就细细的去找，就去找，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一直怎么样呢？一直到找到为止，没有找到不放心一定要找到为止。那一块钱的价值不在那一块钱的本身那一块钱的价值代表在哪里呢？是代表一个馒头，一块面包，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一块钱它的价值不在那一块铜板的本身，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如果一块钱不在主人的主权运作之下，它就不能够产生它的价值。我再说，一块钱如果不在主人的主权运作之下，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它应有的价值。主人的主权的运作是什么呢？包括买一个馒头，做一个投资，包括储蓄，这是主人主权的运作。那如果跟主人失去联系的话呢，那他就不过是在床底下或者是土坑里的一块铜板，一块银片慢慢生锈就腐蚀了我是生长在马来西亚，我生长的那段时就年幼的那段时间是英殖民地的一个统治之下那么在1963年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成为马来西亚那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呢，我们用的这些钱叫做乐币那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呢，就要改换成马币那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要换成马币。那时候我们才发觉我的祖母有那么多的钱，因为他把很多的钱藏在不同的地方他必须要给他找出来就到银行里面去换成马币过了十多年的时候，偶尔他也找到一些乐币，是以前没有找到的，藏得太好了，没有找到了。可是呢，那时候找到的乐币已经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应该发挥功效的时候跟主人没有联系，现在找到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没有价值了。好，那今天我们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必须要跟生命的主人发生联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他在启示录3:20也讲到说，看来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又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跟他发生一种生命的关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呢？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叫你立功行善啊，过桥铺路，修桥铺路，不是的，而是跟你要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 religion， 而是一个 relationship。所以呢，这个关系必须要建立。那神爱我们，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恢复应有的价值。有一些东西因为它有价值，所以就有人爱。你看这些名车，很多人爱名车，对不对啊？你爱不爱名车？可是这些名车哈，等它旧了之后变成一堆废铁，还有没有人爱呢？没有价值就没有人爱，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因为有价值有人爱，当它的价值没有了就没有人爱。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有人爱，所以它的价值越来越高。在San Bernardino 哈，每一年都有那些古老的车、古董车在展览啊。你看这些几十年前的车啊，因为有人爱，所以给它 polish， 给它弄得漂漂亮亮哈，所以它的价值越来越高。因为有人爱，它的价值越来越高。所以弟兄姊妹，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神爱你，所以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人的生命比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宝贵，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因为神爱我们，神先爱我们。在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得时候，就是在那种的光景的时候，神先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这个很重要，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才爱我们。那罗马书三个得时候，什么得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的人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软弱？不喜欢，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罪人可爱不可爱呢？不可爱。当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敌人可爱不可爱呢？不可爱。当我们还在那种的光景的当中，神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他先爱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关系的一个问题产生，是因为我们都等对方先爱我们，先解决问题。夫妇之间、家庭里面、同事之间、同工之间，都是有时候有一些困难、问题、挑战啊，如果我们按照主的吩咐，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应该怎么样相爱。主怎么爱我们呢？他先去爱我们，主动的去爱我们，不要等到对方先道歉，你先道歉你就是赢家。所以这个先字很有讲究，神爱我们，那么他主动的爱我们，当我们对他的爱有所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爱中得到完全，我们就在他的爱中得到满足。那我们生命气息从神而来，我们的价值是跟我们的神恢复一个关系，并且让他的主权运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么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产生。我相信你戴过手套或者看过手套，手套是按照什么形象造的？按照不是按照脚的形象，对不对？那么手套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时候产生呢？是不是做好的时候放在橱柜那边，那么上面说多少钱，它的价值是不是这样的？他要开车不能开，他要拔草不能拔，他要跟人握手还不行。那在什么时候它的价值产生呢？就手伸进去的时候，它能够按照手的主权来去运作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产生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什么形象样式造的？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必须要让神进入了我们的心中，而且主权交托给他的时候，那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了。好，第三、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比较长哈，这是讲到说跟主人失去联系就失去了供应，失去了供应。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嘛，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过去 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第三个遇到故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个人问一个诺贝尔得奖的一个文学的得奖的一个作者，他说啊，全世界哈、啊、自古以来哪一个故事是感人最深，对全世界的人影响最大的呢？他毫不犹豫地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里说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外流荡。浪子之所以成为浪子，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心态上先错了。他的心态怎么错呢？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也分给我。应得就是我配得的意思。在座有哪一个学生你可以跟你的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配得的学费交给我我应得的学费交给我。我们不敢，对不对啊？除非你拿100分，每一科都拿100分，我配得的吗？但是他对他父亲说：我应得的家业，我配得的家业，请你给我。这是心态上有问题。那一个人心态有问题，当然他的道路就偏差啊，他的道路就偏差。因为他觉得自己应得父亲的家业，所以呢不顾父亲的感受，将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啊。那么在外面有几个字就很具体的描述了他的生活，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结果就怎么样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穷苦不是没有原因的，穷苦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但是呢，经历苦难就醒悟过来。但这个孩子哈遇到困难了，找以前的朋友，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啊。在猪栏里面跟猪抢这些东西吃，都抢不过猪。我们客家人说做猪都不够油那时候呢，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很聪明，他会醒悟过来。苦难让人清醒。我记得911发生的时候，在报章上，在媒体里面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灾难让人清醒，灾难让人清醒啊。但清醒的时候他就想到我父亲有，想回到父亲的面前，他必须要有个反思，要回到父亲的面前，要醒悟过来，才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很多时候神允许一些的灾难发生，一些的苦难发生，是让我们清醒过来。过去有我们都受到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最近我去走访了好多间的教会哈，发觉金融风暴的确让很多人的荷包缩水了很多，确实让人清醒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金融风暴一来，我所有的什么 K401K 通通都缩水了啊，在地上没有，在天上也没有，所以他们宁愿现在开始多奉献啊。所以金融风暴很多教会，对很多的教会奉献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为什么？有很多清醒过来了金融风暴啊，地上没有，天上还有，所以多一点的奉献。所以灾难苦难让人清醒，我们可以储蓄在那永不衰残的一个国度里面啊。那上帝是一切的源头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他醒悟过来，这很重要的。一个人不醒悟过来，不会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的。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又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回到天父的面前，因为我父亲有。醒悟过来的人才知道我父亲有，不只是在物质的，在灵性的，在各方面的，我父亲有。好，这是对外的信息。三个遇到故事对外的信息，那对内的信息是什么呢？那25节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是什么事。仆人说： 你弟兄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特别这句话啊，儿啊，你常跟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耶稣在这三个遇到故事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是对家里的人说的，是对家里的人说，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认为在外放荡的是浪子，可是在家里的也不是什么好儿子啊，一个在让父亲操心，一个不体贴父亲的心，不体贴父亲的心。那耶稣对内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要我们与他同工，他要我们与他同乐，与他同工，与他同乐。那么主耶稣用找羊找钱跟浪子的故事表达他的信意，他正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是不是与他同工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我们应该是与神同工，耕种他的田地，建造他的房屋的，我们必须与他同工，好像这个大儿子在父亲的田里面工作一样啊。那但是我们要与神同，就必须要同工，就必须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他的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与他同心？所以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若癫狂是为了神，我若谨守是为了你们。他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为什么呢？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我们有没有基督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以西结书第34章四到七节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过，悲助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西结书34章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主在寻找，寻找我的羊。他说，那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心。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也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他在寻找。我们必须与神同工，看重他所看重的世上的灵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好，主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与他同心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些世上的人不一定在非洲，在中国才有，就在我们教会的方圆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寻找他们？那第二，主要我们在家里的人与他同乐啊。在罗马书第5章讲的说，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也要与他同乐，跟主人在一起欢乐是主的要求。你看到没有，三个故事都要求人分享他的喜乐，都要求人分享他的喜乐。那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前章圣经的结束就是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句话做结束的。我们以神为乐，与神为乐。我们必须知道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就是世上的灵魂被拯救。那我们所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侍奉让我们喜悦的是什么？是不是新堂盖好了？是不是我讲完一篇道了，我喜乐了？那但是这些都可以喜乐，但是更重要的喜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重得救的灵魂归入到他的家，我们应该以这些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喜乐啊，最大的一个喜乐。那真正 心系天国与主同心的人，就是看见罪人悔改，一定与主同乐，一定庆祝，一定欢庆啊！好，那么讲到对内对外的信息，我们来看看天父的心。天父主动的爱是迫切的，放下九十九只来去寻找那一只，对不对？啊，点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啊啊，这是天父主动的先爱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了他才爱我们啊，我们不可爱他爱我们，爱到我们都可爱为止啊。这是爱是一个行动，我们讲的说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因此彼此相爱不是一种的感觉，命令所要求的是行动，所以爱是一种行动。那一个牧师说哈，人不可爱，实在有很多人不可爱，是不是？你家里面有没有不可爱的人？教会有没有不可爱的人？啊，同事之间有没有不可爱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了。你知道人为什么不可爱吗？人为什么不可爱？因为他没有爱，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爱，你就多给他爱。所以有个牧师说哈，一个人不可爱，你要把他爱到可爱为止。多给他爱，他心灵满足，他就变成可爱了。你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为什么每一个都那么可爱，你知道吗？因为神爱你们，你也知道弟兄姊妹爱你们，教会爱你们，牧师爱你们，你充满了神的爱，那么你就变成很可爱的。所以呢，这是主动的爱，不要等对方可爱你才去爱。解决问题不要等到对方先解决问题，你先主动的去做，这是神爱的一个方式。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来去彼此相爱，不要等待，要主动采取行动去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那么对小儿子呢，他是给出去，我应得的他就给，你知道他财产的一半的财产都给孩子当做学费去学一个功课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哈啊不耐烦哈，我们知道他这样子做的话一定会走错路的哈，我知道他这样子做的话呢一定会亏大本的啊，我们就说这样子不够效率，所以就不让他去做。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天父的心，这个父亲的心，他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子，他愿意付一半的家产的代价。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亲爱的人啊？那付学费，那这个天父呢，他对他的儿子有信心。很多时候哈，神对我们的信心比我们对自己的信心都更大。他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会回来，所以他天天在等，天天在等。那他对小儿子有信心，相邻还远，看见就跑过去，不是慢慢散步走过去的，是跑过去的。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哈，长长的胡须，这个袍子，走过去那种慢动作，这跑过去啊。那么抱到的儿子连连与他亲嘴，那他对他的大儿子呢，他放下宾客。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家里面有宾客的时候，孩子是最受忽略的时候，所以呢，孩子是因为受忽略，他就会客来疯，对不对？有宾客来的时候呢，通常主人的焦点都放在宾客，特别是 VIP， 那孩子是最受忽略的。可是呢，这个父亲放下宾客，亲自出来劝这个大儿子，亲自出来啊。那么我们看见天父的心，他是有完美的预备。那对外的预备就是早就预备好了救恩，你看到没有？那个袍子预备好了，不是回来之后再量身定做了，很早就预备好了。袍子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要披戴耶稣基督，回家的人就要披戴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荣形。那个戒指早就预备好了，啊，戒指代表什么呢？心里面有了一个人。所以呢，年轻人哈，你要去找对象的时候，先看他手指上有没有戒指，或者是有戒指的痕迹。因为他有戒指表示他心里面有一个人啊，心里面有一个人啊。那么那鞋子呢，鞋子代表什么呢？报福音传喜信的这个脚踪啊。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就要求他训练他为主来去做见证。那么这个肥牛犊就是欢庆的意思，与主同乐，与主同乐，看到没有？这是对外的，上帝老早就预备好了这些，不是等儿子回来的时候才去养猪才养牛啊，才去定做这个戒指或者是什么，老早就预备好。那个纳字很重要，把那肥牛犊牵来， 啊，这些老早就预备好的。那对内呢，大儿子埋怨甚至控诉，你这儿子跟娼妓吞进你所有的产业，还控诉啊，而不是说我的兄弟，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可是呢，父亲开口不是苛责的话，而是什么呢？让他知道他最大的福气是什么。这个父亲不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的兄弟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讲话呢，他没有这样子，他是让他知道你是在家里的，你的福气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大的福气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可圈可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儿啊是什么意思呢？是你的，是有身份的，你是有价值的，你不是那失去的一块钱，你不是失落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价值的。儿啊，你常跟我同在，你是安稳的，你不危险，有我跟你同在，你不是那一只失去的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缺，我父亲有，我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他说，儿啊，你有身份，你不是失去价值，你有价值，你常跟我同在，你不危险，你不危险，你不是失羊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在神的国里面你一无所缺。所以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故宫或者是儿子呢？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工作，是故宫的心态还是儿子的心态来去存报恩的心来去侍奉？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清楚，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去侍奉他，用报恩的心来去侍奉他，不是故宫。在儿子在想要回家的时候，他在猪栏里面一直在背一段的台词，一共有六句话。他说，风风光光的出来，怎么样有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呢？总要有一些的台词啊，让我下台啊，对不对？这台词是什么呢？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你看到没有，他开始说我应得的，但是这时候他想过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不配的，一共六句话，对不对？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是非常可圈可点的，除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得罪了人之前是先得罪了天父。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看到没有，人跟人的问题是人跟神的问题的一个 extension，先得罪了神才会得罪人。约瑟他怎么对他的祖母说，他说，我怎么做这大恶来去得罪上帝呢？他没说我怎么做这大恶得罪你的丈夫呢，他知道得罪他丈夫之前先得罪上帝。所以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醒悟过来，他知道他以前说配是不再不配，实在是不配。但是你看到没有，当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六句话就变成五句话了，最后一句话，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就没有了。这是天父的心，你回来就好了，你不需要回来做故宫，你回来是做儿子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回来是当儿子，跟父亲有关系的，不是做工得工价，而是当儿子存报恩的心来去服侍。所以呢，体贴天父的心不再流荡，应该回家。神爱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还在慕道的朋友，天父要你回到他的家啊。醒悟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家，天父的家里面。那体贴天父的心应该寻找浪子回家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人沉沦啊。来，人人都悔改，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带到天国里面去永远长存的是什么呢？保罗一生服侍人，服侍神，他最后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还有呢？从今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保罗的公义的观念是什么？他向帖撒罗尼迦、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的冠冕。我们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只有得救的灵魂以及我们所栽培的丰盛的生命。因为在有一天，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居在其中。这个义是谁？这个义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以及因信称义的人。 有一天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放下，只能够生命进入到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做一种生命的投资。投资在哪里呢？投资在人的生命上面。跟人传福音造就人是要花时间的。那 Rick Warren 讲的说这是要命的你花一个钟头去探访一个人，那一个钟头是你七八十年的生命里面的一个钟头啊。你花三个钟头陪你的孩子也是要命的，那三个钟头就是你的命啊。这不要命的侍奉不是侍奉，这是一种投资，生命的投资。那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哪里，这是很重要。金融风暴让我们清醒了，我们把生命投资在哪里。在南非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香蕉公司工作，这个香蕉公司的老板年纪老了，他没有孩子，所以要想要把这个公司交给这个年轻人来去管理。但他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我要把这个香蕉公司给你，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要天天想香蕉，晚上做梦也要做香蕉梦，我就把这个公司给你。那这个也合理，为什么呢？把整个香蕉公司给你，要天天想怎么改良香蕉的品种啊，怎么样包装，怎么运输啊，怎么样去推广啊，这个生意啊，你要天天想香蕉，我就把这个香蕉公司给你。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谢谢老板的好意，请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回家祷告。祷告了三天回来跟老板说，他说老板非常谢谢你，但是我还没有预备好把生命交给香蕉。弟兄姊妹，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什么？交给香蕉吗？一吃就没有了，不吃也烂掉了。我们要做生命的投资，放在人的身上，带不管你又做什么东西，让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信主，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就永远长存，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为这个丰盛充满爱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长存。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啊，体贴天父的心，寻找浪子回家。那这圣经高高这一段这一节章的经文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整章的信息是对大儿子讲话做结束的。虽然是第二层面的听众，可是是以大儿子讲话做结束的。小儿子让父亲挂心，大儿子不体贴天父的心。如果我们在家的啊都能够以天父的事为念的话，有很多的浪子就要回家了。那虽然耶稣是对税吏跟罪人讲道，但是他更希望法利赛人跟文士听到他的心声。我们今天在主的田里面工作，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态来去侍奉呢？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体贴天父的心。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啊这一段的信息，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与你同工，与你同乐，帮助我们在以后每一天的侍奉里面都是讨你的喜悦。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用我们余下的每一天的光阴投资在有永远的价值的事工上面。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